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打开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怜悯，求恩典。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来到你的面前，往往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不知道当如何祷告，但你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早已替我们祈求。主，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但我们却与这世界一同存在。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时候，面对诸多的挑战，面对诸多的问题，但主，我们知道唯有你才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只有你的更新，只有你将我们的人变化了，我们才能够得着那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接下来这一段的故事当中，在这一段经文的分享当中，与你的仆人同在，使用我这转本拙口笨舌的人，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你真理的道，使我们领受从你那来的恩典的呼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或多或少都面临很多的挑战。那我们的社会现在有很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移民的问题，也有很多动荡不安。就在刚刚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就听到有杀人案，是离我们很近的，是我们认识的人。而且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也是与我们基督信仰相抵触的。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游行当中，无论是在政策当中，都有可能有很多我们无法认同的事情，都是与圣经的价值观相抵触的。而且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留心观察，就很容易被其影响，而且甚至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尤其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现在进到了十月了，那十月有一个节日，想必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节日，对吗？10月31号，是纪念宗教改革500年，不是吗？宗教改革的纪念日是10月31号，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万圣节，对不对？那我住的那条街呢，对面有一家人，他们每一年万圣节都会搞很大的活动，会装潢很多那些，他有一个将近，应该快有3米高的一个雕塑，一个装潢，然后是那个Jack O' Lantern，是一个骷髅头面具的，然后呢有很多那些妖魔鬼怪的布置，全部都在他的那个庭院前面，然后呢就是为了吸引人来观看，而且还是会活动的，会招手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声音时不时的还会发出这种吼叫发出这种笑声。然后晚上呢，尤其还能亮灯的那不仅整条街的人，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专门开车过来看。那很不幸呢，我女儿的窗户跟那群东西是面对面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要？但好像没有吵到他睡眠，每天都要听着这些奇奇怪怪的声音睡觉。那最近呢，在差不多最近几年，我们也在给他报一个合唱团，去周三的时候，然后让他去唱歌。那结果呢，今年开始，这个合唱团就公开的支持 LGBTQ，支持同性恋这样一个运动。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退出来，不能再让他继续的参加。这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好像在每一个决定当中，每一个看似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些活动中，我们都会看到处处与我们信仰相抵触的地方。像在座的可能很多你们都有儿女，在教养儿女上面，我们真的是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如何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如何让他们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同化？如何能够确保他们一直跟随上帝？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吗？ 那么对于雅各的后代，在他死之后，他们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呢？他们是一小群人，迁到埃及这一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面没有身份，不是埃及的公民。那第一个面对的就会是身份的挑战，而这个身份的挑战会发生在他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长期居住埃及，所以他们在生在埃及的下一代会认为他们是什么人？埃及人。出生在埃及，所以会敬拜埃及的神，不再随从他们列祖所敬拜的神，这会造成他们对上帝的不忠，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舒适的挑战，因为他们长期居住在埃及，就会留恋这里的土地，留恋这里的富饶，留恋这里经济给他们带来的安逸，他们不会再想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重新的开辟，想要搬迁到一个可能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认识的荒芜之地，即便那是他祖先吩咐他们的，即便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他们也可能不再愿意去了。这第二个挑战就是他们会对他们先祖的嘱咐不忠。那第三个挑战就是内部的纷争。原本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只有两个儿子，那个时候以实玛利还有以撒，他们互相之间就要分财产，产生非财产的问题。那么到了后来，以撒的两个儿子双胞胎雅各和以扫还是互相相争，仅仅两个就有那么多相争了，那现在他们十二个。而且为什么他们会在埃及，就是因为他们弟兄们互相相争，从而把约瑟卖到了埃及。那试想，当时他的哥哥们加害于约瑟，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那现在维系这个家庭和睦的父亲一旦去世了，那兄弟之间怎么样能够保证他们还是团结的，不会反目成仇呢？我们在新闻上，尤其是国内来的，我们也看过不少在父亲或者说家长死了之后，兄弟们开始争夺财产的，对吗？争夺遗产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这第三个挑战就是他们会对彼此的不忠，对上帝的不忠，对先祖遗训的不忠，对彼此的不忠，是他们面临的问题。而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的最后一章，这些的问题都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解决。他们会怎么样解决？在这里面神的心意又是如何？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那随着雅各的去世，首先最要紧的是办理他遗嘱的吩咐，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当中。那这一切当然是由约瑟来办，因为他权力最大，资源最多，而且也是雅各临终托孤的这个儿子。那与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和以撒不同，在圣经当中描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寥寥两句话，那描述以撒死的时候更少，但到了雅各死的时候，他的葬礼却十分的隆重。那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出于约瑟的显赫的地位和他在饥荒当中拯救了埃及的百姓，所以他是埃及的功臣，那么他的父亲下葬就一定要隆重。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那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当时埃及人为法老哀哭的天数才是72天。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所享受的这个待遇已经很类似或者靠近法老的级别，这显示到底法老对于雅各一家，尤其是对于约瑟有多么的看重。那在这之后呢，如果我们稍微快一点进到出埃及的话，那个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个时候兴起一位法老是不认识约瑟的，那这前后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那法老对于雅各的厚葬还体现在后面约瑟的请求当中，因为父亲坚持要 葬在迦南，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因为雅各相信神的应许是要他的后代在那里得地为业的，所以他坚持要求葬在迦南，因为那个才是他的后代，才是他的家族真正的归属，那是神应许的。所以约瑟就差人来请求法老，允许他能够完成父亲所托付的使命，并且向法老承诺他一定会回来，不会因为这样就定居在迦南。而法老也慷慨地答应了，并且呢，还让埃及的长老、贵族所有的这些军兵一起去护送这个灵柩到迦南地区。但以色列人的儿女和牲畜都留在了埃及。那当他们到达了预定的地方，那众人就一同为雅各来哀哭。那这个葬礼的隆重程度惊动了迦南人，甚至他们以为这是埃及哪个贵族或者哪个法老的葬礼，所以呢，他们就管那个地新取了一个名字，取的这个名字叫亚伯麦西，麦西就是这个埃及的意思，是埃及的名字，所以是埃及人的哀哭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们以为是埃及人的葬礼。当年雅各离开迦南的时候，他要下到埃及，那个时候他跑到别士巴向神祷告，神应许他三件事，现在有两件都应验了。第一件，神应许他要与他一同下到埃及；第二件，神应许他约瑟必定为你送终。这两件都完成了，还有第三件，神应许他必定带他们回来，而这个还没有完成。而这浩浩荡荡的送终队伍所预表的，就是将来以色列要出埃及的这样一个事件。那很讽刺的是，现在护送以色列人去到迦南的这个庞大的军队，到那一天，那些车辆、马匹会变成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追赶他们的军队。这段的叙事体现了约瑟在其里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他的忠诚。首先，他忠于他父亲的承诺，将他埋葬在迦南，按照他的遗训。那第二呢，他忠于他对法老的承诺，他在安葬完父亲之后，回到了埃及，继续服侍法老和他的国家。我们看到约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表率，可以说是忠孝两全。那他的忠心呢，不单单只是体现在法老和父亲的层面，还有跟他兄弟相处的层面。之前我提过，亚伯拉罕时代很少的儿子不和，以撒的时代也是很少的儿子但分开了，而现在雅各12个儿子人数众多，所以里面不团结不稳定的因素，那个分裂的危险是更大的。而安葬完父亲，约瑟和他的弟兄们都回到了埃及，这就是一个下一个问题的开始。15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这绝对是约瑟的哥哥们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对吗？他们害怕当年他们怎样憎恨和迫害受宠的约瑟，现在呢，约瑟返回来用同样的憎恨，用同样的恶来迫害他们。因为之前他们是有权力管着约瑟的，现在约瑟权力最大，他们已经无力反抗了。而当年他们对约瑟的恨是真实的，但现在反过来，他们约瑟对他们的恨只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他们的害怕并不是不可理喻的，雅各死了，他们就想象很可能约瑟当初只是碍于父亲的面子，只是顾虑到父亲的感受，所以才饶恕了我们。那现在父亲过世了，约瑟再也没有这种内心的顾虑了，于是他等待已久的复仇计划就可以开始了。他其实是10年磨一剑，为了要报复我们的。 于是他们就开始恐惧。还记得当年以扫被雅各窃取了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夺取了祝福，他就定义要杀雅各，只是为什么不杀呢？碍于他父亲还在，所以他心里说，只要我父亲一死，我就要杀掉雅各。所以他暂时不动手。那如果约瑟跟以扫一样，跟他们的先祖一样，约瑟跟他们想的一样，就一定会抓住机会，尽快的报复他们的。他们这样的心态表明，他们没有真正的得到赦免。他们犯了罪，但却没有真正得到赦免。但这是不是约瑟的问题呢？不是的，因为在45章那边，约瑟已经与他们和好了。但他们的内心那个罪仍然在纠缠着他们。当年他们怎样对待约瑟的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地困扰他们，让他们的关系产生隔阂，产生疏远。他们的不安全感的来源不是来自于约瑟对他们的态度，约瑟对他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而是自己心中的罪。而这个罪就像一个重担一样在他们身上，他们一直背着，从来没有卸下。即便约瑟的举动和态度都在表示他已经没有再记恨他们了，他已经原谅他们了，却于事无补。他们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对于约瑟的哥哥们来说，在他们的生命中需要罪被恩典来释放。他们的罪需要被恩典来释放。很多的时候人信主了，但是之前的罪疚太大，以至于他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被赦免了。他需要重新的去经历神对他的赦免，重新经历恩典的释放。那么对于他的哥哥们来说，这个包袱太重了，重到一个程度他们已经无法承受，随着父亲的叙事就完全爆发出来。所以他们就托人去见约瑟，就像当年他们父亲雅各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不敢见以扫，所以怎么样，就托人先去以扫那里，先去说好话，先去送礼物。结果以扫带着500人过来，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他们现在照样也是不敢面对约瑟，他们不单不敢面对约瑟，就连他们向约瑟所传的那个话，如果我们看经文，他们向约瑟传什么话，他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所以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谁的话，是你父亲的话，都不是我们要去请求你的原谅，请求你的赦免，是你父亲来请求赦免，请求你的原谅，是你父亲替我们再去请求这个赦免，请求这个原谅。他们不单不敢面见约瑟，甚至都不敢为自己求情，来请求约瑟的宽恕。那这句话到底有没有说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在之前的经文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表明雅各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如果他要说的话，临死的时候他是单独见的约瑟，他完全可以在那个时候就跟约瑟托付说，你一定要原谅你的弟兄们，你一定要原谅他们把你卖到埃及的罪，但都没有。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是约瑟的哥哥们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加得到怜悯，更加得到赦免，让自己得到赦免的几率更高一点，就假传圣旨，为了让约瑟能够接受。他们想用盗用父亲的名义，让约瑟再一次看在父亲的面子上赦免他们。父亲已经死了，但是还要用父亲的名义最后一次再用一下，然后为了让他们求得赦免，可谓是机关算尽。但他们想错了。这里顺便说一句，这是弟兄们他们第一次公开承认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一切，也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所有的罪。之前承认的时候 都是约瑟偷听到的。现在这一次是在公开场合。而当约瑟听到他们这样惊恐的恳求的时候，约瑟的反应是他哭了。他为什么哭？我想他哭了，应该不是因为他们再一次承认之前的过错，不是想起他们曾经恶待他，甚至不是让他想起刚刚离世的父亲，更可能的是他意识到，虽然他已经赦免了他的哥哥们，但他们还没有允许自己被赦免。虽然他已经有意愿要与他们和好了，但他们仍然把这个罪当作一堵墙，在他们兄弟之间没有消除。所以耶稣对他哥哥们的回应，这段回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句。那这句话，20节这句话，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神学的典范。因为约瑟清楚地看到这件事背后是神的手在掌权。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说过，往往上帝的旨意不是以整体的画面呈现给我们的，而是以片段的形式。当我们只是看某一个碎片，我们很难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怎样使用我们这一段目前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人生中这些的片段会慢慢的交织呼应，最终组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我记得在很久之前，我刚来福音堂的时候，我分享过在印度他们有织那个纱丽，很漂亮的一个用丝织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礼服，那上面有很多华丽的图案，很多漂亮的颜色。那织的时候一般都是手工做的，那个时候就是师傅带着学徒，或者是父亲带着儿子，儿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机旋从一边推到另外一边，但是整个纱丽的这个图案都在父亲或者师傅的脑子里面。然后当他把线排好了以后，再让他把机旋从右边推到左边，所以儿子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机械的推动着这个机旋，但是整个的画面在父亲的脑海当中。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一幅美丽的图案，神旨意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在他的脑海当中的。而在约瑟生命的最后，我们看到约瑟终于看到了那一幅画面，神的旨意是美善的，是好的，虽然他经历了这些不公，这些的不义。约瑟的回应在三个层面表达了神旨意的特性。第一个是他先清楚认识到自己的位置，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因为赦免原谅，他知道这只有是神才能真正做的，在人心中做的那个功，只有神才能够做。而且这整个的事件是都不是他受控制的，他被下在监里，他做梦不是他控制的，他被下在监里的时候，他被提出来也不是受他控制的，他能得到法老的恩宠也不是受他控制的，这些都不是出于他的行为，而是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地引领他前行，才成就了今天的场景。所以即便他自己想要报仇的话，他看到了神旨意是如此成就的，他也不能违背神的计划。第二，神的旨意不仅仅是不能违背的，神的计划还是美善的。约瑟说，虽然他哥哥的意思是要害他，但神的旨意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约瑟到达埃及之后的所作所为，不是靠自己力量完成的，而是神的工作。而最终哥哥们的恶降服于上帝美善的旨意，成就了上帝的恩典。 而这个恩典不单单只是赐予以色列一家的，而是因为约瑟的到来拯救了整个埃及甚至是周边国家的人民。约瑟故事的关键就是表达上帝通过有罪的人也可以实现他美好的旨意，施行他的拯救。第三，约瑟知道神美好的旨意可以通过任何的事件，甚至是在人看来极其负面的、极其痛苦的、极其邪恶的事件达成。就如箴言16章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罗马书第8章也告诉我们，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体现的是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美善完美的相结合。自始至终，约瑟都没有想要取代神的位置。而最初在伊甸园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为什么犯罪，因为他们想要取代人的神的位置，因为他们可以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这是人的最根本的来源，而约瑟完全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罪试炼而跌下去，他也没有像撒旦那样去质疑上帝的良善。难道上帝真的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质疑神的良善，而是他用一个与哥哥们和世人截然不同的眼光来去看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他的哥哥们认为他们的恶是无法挽回的，即使约瑟已经表达了宽恕，表达了饶恕，他们仍然为自己的罪内疚困惑，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有办法为自己赎罪。他们好像一个洗不净的、洗不干净的、被沾染的布一样，他们的良心一直在谴责他们。但从约瑟这一面，我们看到他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好坏、个人的报复，而是从上帝美好旨意的角度来去看待他自己或者是他们一家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切。对于约瑟的哥哥们来说，他们的生命中的罪需要恩典来释放，而对于约瑟来说，他生命当中的痛苦他看为神恩典的呼召。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但都是神的恩典能够作用在人的身上。所以约瑟最后对哥哥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因为我已经能够看到上帝在这件事上的旨意，所以我不会再向你们寻仇，我会以良善来去恩待你们。约瑟为什么能够不再记恨他的哥哥们？我想任何这些事情当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们可能都会非常的困惑，非常的挣扎。但我想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约瑟在这里不是靠一种意志力来克服他对哥哥们的仇恨埋怨，他不是用一种好像让自己豁达开朗的哲学来试图将这个整个事件好像很相对化，很虚无缥缈，好像人生无常，哎呀，反正都是亲人嘛，不原谅又能怎么办呢？这不是约瑟的想法，他也不是在和稀泥，好像不承认他们所做的，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嘛，无知嘛。他没有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自始至终，约瑟都认定他哥哥们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个观点。他能够原谅他的哥哥们，是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心意，他看到弟兄们的恶却成就了上帝的善，这才让他能够释怀，能够不再寻求报复。他的眼光已经不是局限在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局限在家庭之间的关系，不是局限在他自己的得失，不是局限在自己的痛苦， 而是能够看到在这件事上，上帝要给他看到的视角，看到上帝美善的旨意。这种通过一个人的苦难来带来多人的救赎，成就上帝美善的旨意，那在圣经当中是发生很多次的，屡见不鲜的。我们可能会想到但以理，对吗？和他的朋友们，因为他们所受的苦，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想到以斯帖，可以想到路德，都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而成就上帝的旨意，说明的都是同样的主题。但最终极的表达，我们还是会看向新约。在新约圣经当中，通过一个人的苦难将救赎带给世人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与约瑟相似的是，他也是被最亲近的人出卖的。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而耶稣是被他的门徒。而人间不公义的审判，将原本无罪的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极大的恶和过犯。虽然犹太的宗教领袖，虽然罗马的政府，他们的意图是要加害于他，但神的旨意却是好的，为全人类成就了这个得救赎的途径。神的旨意就是通过他一人的苦难来拯救多人的性命。而现在饥荒虽然已经结束了，但约瑟在饥荒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仍然是他的家人的保护者，是他们的守护者。他对家人的关心并没有因为饥荒的解除而停止，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过世而停止，他仍然像父亲在世一样，以恩典对待他的弟兄们，对待他们弟兄们的后代。这是他对他家族的忠心。在创世纪的末尾，形容了约瑟最后的年日。这边两次重复，他活到了110岁。那这是埃及人特别理想的一个寿命。他们认为110岁是最完美的。他得以见到他的第四代，也就是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养在约瑟的膝上。那对于约瑟和雅各来说，他们关于神的应许拥有同样的信心。他最终嘱咐他的后代，要能够像他自己对待他父亲雅各那样，把他的遗体也运回迦南。那这里提到约瑟吩咐他的弟兄们，不代表说这个时候他的所有的哥哥们都还活着，不一定。但是呢，至少可以看作是他哥哥和他的儿女们是同为一体的。那虽然约瑟在埃及的年日已经远远超过他不在埃及的年日，约瑟在不在埃及的年日仅仅只有17年，但现在在埃及的年日已经多到93年。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没有因此就认为他的故乡、他的家就是埃及了，而他看到的是一个比故乡的情怀更加重要的东西，就是上帝的应许。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海外的华人，我们会想到我们的故乡，会想到我们的出生地，会想到我们的家人，会想到我们的家乡。我们总是带有一种故乡的情怀的。但是约瑟看重的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他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他想回到他出生地去，这不是一个故乡的情怀，而是他看重上帝的应许。所以他要求以色列的子孙起誓，将他的骸骨带回迦南。他和他父亲一样，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他们坚信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失信于人的。所以他才会将自己死后的事如此的安排。约瑟称他们为以色列的子孙，就是要让以色列的后代，让他们的身份紧紧地跟随在先祖的应许上面，而不是让他们看到他们现在好像是一种埃及人的身份。约瑟跟他父亲信心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临死的时候 不是单纯的回顾他们过往的荣耀，他们过往的辉煌，而是面向未来。对于约瑟和雅各来说，他们家族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而这个希望的来源不是来自于他们物质的丰富，不是他们在埃及的繁荣，不是他们现在众多的后裔，而是那个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的应许。那是他们的希望。所以希伯来书11章在列举以色列历史上信心的榜样的时候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是约瑟对上帝的忠心。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往往都是凭眼见，对吗？比如说，今天我要搬家，我要选哪个地区去居住，我一定看这个地区的犯罪率是什么样的，我一定要看这个地区如果有孩子，那这个学区是怎么样的。如果要找工作，我一定看到是他的薪水的待遇是怎么样的。如果要谈恋爱，我一定要看到对方的容貌是怎么样的，都是凭眼见。而约瑟、雅各，他们对于后代的吩咐，他们在拥有如此诸多的眼睛可以看到的丰富的前提下，对他们后代的吩咐，是吩咐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只有凭信心可以看见的应许。如今，兄弟们的团结跟当年兄弟们的反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他们出于嫉妒，导致约瑟险些被杀了。那么他们现在在埃及得到了救赎，这不单单是肉体上他们可以存活，更是恢复了他们弟兄之间的关系。所以以色列的儿子们，他们都或多或少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就超越了谋杀，超越了复仇的诱惑。约瑟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是互相呼应的。一开始，神启示他，让他做梦，梦见他的兄弟们和他的父母都向他下拜。而在结尾的时候，他再一次凭着神的启示，预言他们必然会回到迦南，因为神必会看顾他们，领他们从这地上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约瑟死后并没有下葬，并没有按照埃及的传统去进到棺材里，进到地里，也没有正式的悼念、哀哭，像雅各那样隆重的仪式，而是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看似是一个非常突兀的结尾，好像话没有讲完，对吗？停在埃及，我们还需要等下一个篇章，这也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最后，约瑟的故事看似是完整的，但同时也是不完整的，而下一个部分必须等到一个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的时候才会继续。我们创世纪结束了，却好像又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在等待神新的作为。这也让对未来充满焦虑的以色列民能够充满盼望，等待救赎的来临，见证神的恩典和应许的成就。那后面的故事我们是熟悉的，我们知道后来希伯来人他们在埃及被奴役。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跟约瑟的故事一样的信息会同时上演。在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他们的意思也是要加害以色列人，但上帝再一次会以他奇妙的方式保全他们的性命，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将他们带到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土地上。在最后，我们还是需要提醒，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甚至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历史，它的作用也远非仅仅鼓励以色列的后代去牢记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救赎历史的开始，这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拯救的开始，因为以色列民被奴役，就好像我们世人被罪和死亡奴役一样。 他们被拯救，就如我们被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拯救一样。他们等候未来的那个应许之地，就好像我们等候未来神国降临一样。所以约瑟的遗言对我们今天同样适用，上帝必定看顾你们，带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创世纪以停在埃及这个短语结束，就像我们今天的生活都好像是暂时停留在这个地上一样。这也是为了要鼓励我们去看向那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未来，从而能够激励我们，即便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不敬畏神甚至是与神为敌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持守上帝可信的应许，并成为传扬福音的器皿。在家中，在职场中，在你的街道上，在你的邻舍中，成为他的见证人，让世人因为信靠耶稣，信靠那个义人而性命得蒙保全，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我们一同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有丰盛的恩典，在你有无尽的怜悯，唯有你所赐给我们的拯救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当我们在人生当中的患难困苦，当我们身处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牢记你的应许，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去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保守我们，让我们作为你的子民，可以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像约瑟的给我们所立的榜样那样，过忠心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